好，我们讲到哈发心，现在就是正式要讲哈，我们发了心应该要怎么来实践佛法？好，先我们就从五乘共法，就是下士道哈，开始讲发真上心修集啊，生人生天的正常法门，这是佛法中的下士道，也就是出世圣法的根基，哎。所以名为五乘共法，共的意思呢，就是你就是前面已经讲过了哈，就是虽然哈他是跟外道啊哈，或是说世间的善人这样的所说的这个道理呢是共通的，所以这个共指的是这样子，修出世的三乘圣法，虽不求人天的果报哈，但是不能。具足这一些功德，如果哈以求得人间天上为你的目标，就跟我们以前讲那个故事，大家记得吗？哦，这个天上的妃子啊，他到人间走一遭，心里想念着天上的生活，像这一类的人哈去做的种种善业，都是要回到天上的，目的是这样哦。这种发动心就是求真上身哈。就是生的人间天上的目标，这个就叫做人乘天乘啊，这是佛教的共世间法。我们说世间的正见讲的其实就是这一块，嘿，它的道理呢就跟儒家，或是说基督教啊这些外道一样，在这个立场上，在这个五乘共法上，我们可以同意社会，像学习社会学、学习政治学的人讲的，他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在这个立场上是对的，但是后面那两个就可不是这样了，但我们说哈，虽然它的道理是通于外道、通于儒家，但是还是要在三宝里面栽培。后面就讲了哈，佛法并没有讲说求生人间天上必须都要皈依三宝，外道也做好事啊，对不对？我们看以前。汉代的这些道教，什么太平道啊，他们都是怎么样？都是信心非常坚固，他们就到处成立义仓，在丰年的时候就收粮食，在荒年的时候开仓济民，对不对？做了这么多好事，所以你不一定是说你信佛才会懂得做好事，想要求得升天或是当人，不一定是要到佛法的人天乘来修学，但是哈皈三宝，修学五乘共法哈是更稳当，而且重要的是你有机会能够栽培正见，就是往出世间的道路去。只要哈你再多花一点力气，多一点上进心，然后我们就可以植入出世法。如果哈你是在外道里面栽培的，我们看那个基督教啊，到全世界最穷的地方去，但是他们还是有问题，就是在见地上有问题，因为他们就像一切的外道啊，要爱取、见取、接近取这三个问题，他虽然能够人天福报可能有，但是没有机会能够栽培出世间的圣道。这个损失可大了，舍大取小，所以说依着人天法进入出世法的大道，如果你信了外道就不能够贯通，反而庸塞了，所以同是求生人间天国，皈依三宝，在佛法里面修行，要比皈依其他的宗教好得多。我们说外道他不只是教你做好事，其实他有很多宗教行为就是戒禁取的范围。我们看就是像经论提的，他说外道在大智度论说，外道持牛戒、鹿戒、狗戒、罗刹戒、雅戒、龙戒，这些戒智者所不占。为什么呢？堂苦无善报，就是你堂就是堂捐的意思，就是你白白浪费这些功夫，但一点功德都没有。我们说这个雅戒我们在佛系里面要禁语，对不对？当然禁语 其实哈，就如果你是觉得说不说话就有功德哦，就有点接近虚的味道。当然你不圣默然，这是另外一回事哦。我指的不是说你圣默然不对，就要呱呱的讲个不停。意思是说哦，你觉得不说话就有功德，这个就有问题。这外道真的有这样哎，就是像天主教有没有？他在中世纪有很多修道院。那修道院都是不说话的，哎，当他们有斋期啦，可能是晚上几个小时哈，或是复活节那40天不说话，那也有那种一辈子不说话，不过那很少，像方济会这种修道少数的这些修道院才有这种独修的这种方法，一辈子不说话，哎，这个不说话不是靠他们说的啦，他说是。不说话不是靠自己的意志能够办到的哦，而是哦，有靠着天主哦，特殊的召教哦，或是那个他们说恩宠，就是那个天主哦，恩宠他，然后那个就是给他一点怎么讲，就是他有一些特殊的宗教经验哦，能够让他这样子，他。就是跟上帝在沟通，他不跟这个人世间有什么关系的。上主哈、哦、用这种方式，让这个圣徒用这种方式来跟随他，就反正这种静默没有什么道理，就是一切就是看上主安排啊。上主觉得用这种方式让你来跟随我，就表示这个有功德，好、哦，就这样一辈子不说话。但是天主教哦，不是说不说话，那日子怎么过？他们其实还是沟通的啦，所以就发展出很多手语，有没有？现在手语的前身其实就是中世会的修道院来的，然后这些手语大部分都在餐桌上，很多手语比的是食物的名字，或者说这个好不好吃这样子，那可见得哈，还是要沟通的啦，不是说不说话就有什么功德，不说话有什么功德，对不对？我们在。经论里面，佛哈是非常注重沟通这件事，就是生人共住哈，必须要自治。我们说结下以后要自治嘛，自治就是互相揭露一些缺点，然后你听的那些缺点要很欢喜的接受改善，然后就是在善意的立场哈，互相的劝勉。好，我们说父母看得起我们哈，鼓励我们上进，我们是觉得。很感谢，或是师长啊，对不对？在佛陀的他的那个构想里面哦，僧人应该具备这种品质，就是僧的团体。曾经有这么一个团体呀，哦，一个结下都和乐无事，但是靠的是什么？就是不说话，就大家觉得这样最省事哦，大家就你各过各的日子哦，不要互相干涉，该什么人做什么事就去做就好了。我们哈连打招呼都免了，好就这样过了一个夏。那佛陀就反问到这个团体说：“你们这个夏哈结得怎么样啊？哦，合不和乐啊？衣食那个饮食哈有没有问题呀？”就佛就慈悲的这样问，他说：“这都没问题。”他说：“那你们用什么方法能够达到这种和乐呢？我们前面讲过六合敬嘛，哦，他说我们。”这个下都禁语，啊，佛陀就骂人了。他说：“如痴人，哦，我们说经论佛是好像慈悲一个样子，不是佛的慈悲，包括这种愤怒相哦。”他就骂了，他说：“你以为这样是快乐哦，其实是苦啊！哎，你以为这样没有过患，其实过患很大。哦，这种哦共住以后，就像怨仇一样，互相不搭理，互相不沟通。哎，这像什么？像白羊，白羊怎么样？你知道吗？白羊有羊哈、哦，有一种特色就是，你要杀它的时候，它不像狗啊，不像其他动物会嚎叫，它是连叫都不叫的。他说你怎么像个白羊一样哦？好，我无数方便教诸比丘哈、哦，彼此共相教，共相授予，辗转觉悟哦。”是要互相来讨论法义，互相生活上要互相沟通、互相劝谏的嘛？怎么会像这样子，像外道受持这种哑法？哦，这种哑法没有功德。 哎，我们在，那我们哈、哦、平常应该要怎么拿捏这个分际？佛说哈、哦，比丘其实就是修行人啊，应该要慎默然。第二个，讲论法语，就是这两件事。你开口就是讨论法语，要不然就慎默然。好、哦，不是说我不讲话就有功德。那如果这样子，好、哦，就是像持雅戒一样。那在阿那个长阿含经里面哦，比丘，我们看那个阿含经的生活，比丘有吃完饭，哦，共集在一堂，哦，就开始谈话，谈什么呢？他说哦，哎，这个世间是怎么来的啊？哦，啊，这个世间这样生住坏灭，它有没有一个终极呀、啊？就是世间是不是就这样一直下去，还是它有个终极点？这个众生哈，我们现在很喜欢讨论什么外星人，对不对？就是类似这样讲。他说，众生所居的国土是如何啊？地狱是众生是怎么回事啊？天上的众生又是怎么回事啊？佛哈，天耳遥闻知道以后，就来到这，他说，哎，比丘你们聚在一起谈论什么？那他们就跟他们讲说，我们在谈论这些事。佛陀就称赞他们了。他说善哉善哉，哎，他说凡出家者应行二法，一贤圣默然，二讲论法语。这个哈、哦，我们说世间哲学哈、哦，在讨论的事情，其实都是涵盖在佛法里面，嘿，因为佛法就是涵盖整个宇宙人生的道理，哎，好、哦，又有一次，好、哦。说这个比丘又共集在一处讨论的是什么？佛就是说佛陀的实力啊，是多么的殊胜。说以前有这么多佛哈、哦，佛都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事迹、他们种种度化众生的广大行，佛都一一清楚。好、哦，他自己也具备这些功德，那讨论佛又是明知故问，又来了，你们在讲什么、啊？然后佛那个弟子们就这样报告，佛一样哈、哦，也是这样称赞他们，也告诉他们，因你们在一起哦，不是大家托钵吃完饭吃饱了互相不搭理哦，而是应该慎默然讲论法，哦，所以大家知道说，哎，我们怎么栽培善根哦？我们其实我们现在的大乘的佛教徒哦，我们的组织啊哈。不管是在家组织、出家组织哈，在这一方面就是薄弱一点，很少人聚在一起谈论这些事嘛，大部分其实都没有啦。好，我想就是我们的组织哈，没有佛陀的摄化哈，就是差了一点。为什么呢？圣默然可能大家哈表面上做得到哦，好像很有道气，我不讲话。好，别人找你讲话拿个妓女牌给他看，好，但是讲论法，大家因为哈程度都很差，所以讲不出什么有意义的话，这个是我们要加油的地方。最好是佛教徒呢，善根增长，对不对？我们呢，啊，都很有涵养，都很有知识，对不对？能够在这个唯物的世间讲出一点道理，好，这个世间怎么来？往哪里去？这个话题不是只有佛教徒有啊，世间的中外哲学谁不在讲这个？你能站在佛教徒的立场讲出一点道理来吗？啊，如果不行，就是佛教徒要好好努力啊。哦，所以讲论法，我们应该要强调的是这个讲论法怎么栽培，就是要修正见，后面会讲到哦。哦，我们先讲下士道的第一句颂。正信皈依者，应修于正见；即修于正命，圣境不为难。哦，正信三宝接受皈依，就成为了佛弟子。佛弟子哈、哦，修学五乘共法，从哪里入手呢？两件事，一个是正见，一个是正命。正见是我们的慧命嘛，哈、哦；正命是我们有形色身的生命。我们怎么安身立命？安身是正命的范畴，立命呢？立命之学就是正见啦。好、哦，所以 在学习佛法理解方面是先修正见，在学佛的行为先修正命。佛曾经讲，正见与正命的人难得，对此两项如果修习成就，圣境也就不难为了。向上修学出世间法还不难啊，这个都不难了，更何况是求生于人间呢？所以皈依三宝修正见，你有正当的经济生活，有正确的信念，对于这个世间有正确的知见，这个不但升天啊，或是成就殊胜的人生都不难的啦，更能够依此为基础圣境于出世间道。接下来要解释什么是正见。首先解释见啊，见好像就是一种理解力，对不对？我这个对世间的解释，这世间是怎么来的，哲学家也是从这个立场上去开始讨论的嘛。但是见跟知识不一样，因为见是从推论得来的坚固主张，所以是正见是择善固执。知识我们说知识是冰冷的嘛，好像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见地就不一样了，它的强度就不一样。科学上有什么假设，有假说，对不对？这个就像知识，那见地呢就像真理一样，是不会动摇的。你掌握了这个你就会像牛顿一样的雄心啊，他说什么话，他说你给我一个支点啊，我就能够移动地球，对不对？那谁有这种雄心呢？就是掌握真理的人。见地要培养到这个程度不是说我每天就念缘起性空这样你就能理解的，是不能理解的。你必须要深求他的深意啊，我们要勤求他的深意，到底这个内涵到底在讲什么。但是通常你不会一下就看得懂。这个是很多人过来的语言啊齁。我们以前在学习像四大乘论学习中论的时候啊，也是充满了挫折感。学了三个月，学了六个月，在说什么不知道。已经学那么久了。但是这不是你智慧的问题啊，因为我们有师兄弟也是博士毕业嘛齁。一样都一样有的困难。每个字你都认识，但是讲什么你搞不清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可能有兴趣我们把那个中观论诵讲记啊，色大乘论讲记啊，大乘起愿讲记，我们看一下，稍微翻一下，我们要体验一下这种感觉，真的会充满了挫折。所以这不是容易的正见要培养不是容易的。学佛呢，这个又是八正道第一个就是正见。我们有了正确的见地，开始旅就好像开始旅行要需要一张地图一样，你才不会迷路啊，对不对？要不然你要去的目标都不知道，迷不迷路也不知道，你都不知道在修什么。正确的认识不一定成为正见啊，我们有正确的认识不一定会变成一个坚固的立场这个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你正见真的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栽培。我们说正见培养有三个阶段嘛，就是闻所成慧、思所成慧跟修所成慧，之前都有提过的，三个力度都不一样。应劳举一个例子就像伽利略，他发现了地球是动的，地球绕着太阳转，这个道理但是这个跟圣经的那个创世纪是违背的嘛。他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有的星星都绕着地球转啊。这个在那个什么这个在圣经里面这样讲啊还有很多什么过去中世纪以前的认识都是这样子。但是伽利略还有那个前面的哥白尼他们提出这个太阳才是中心这个道理。这个是在他1616年讲的然后呢到了那个多少年1741年教宗 本笃十四世才授权让他的书出版，已经经过100多年了。到了1992年哦，就是我们都还认识的这个教宗洛旺保禄二世哦，对伽利略的冤屈啊，表示他的遗憾。就是你看这个宗教的权威哦，打压这个世间的真理是到这种程度，所以这个让教会脸面无光啊，哎。渐渐丧失他在世间的权利，过去的教会是有收税的权利，在中世纪还有教会主持的法庭哦，他可以用不虔敬来起诉你，用异端来起诉你，那你惨了，你可能会被烧死，这个都是我们人类真实留下的痕迹啊。可见得这个外道哦，这个见地，我们说哦，偏差的也可能人天也求不到啊，反而还要堕入恶道去。好、哦，我们说哈、哦，一个人很无聊啊，到底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反正不管谁绕谁，太阳还不是照样出来？然后一般人会这样想啊，对不对？但是伽利略哈、哦，为真理献身的人哈、哦，你堵不住他的嘴啊。哦，就好像那个什么。苏格拉底一样，对不对？要堵住他的嘴不可能，那所以只好堵死他。这样，与其让他改变他的信仰，倒不如让他永远闭嘴来得容易。所以这些人是会为了真理而献身的。我们的政见有没有到达这个程度？我们可能要从这些历史上这些真实发过的事件，我们拿来检讨自己，是不是像这样子。在佛法的政见真正能够成就的，佛说只有出国，说出国圣人如果资粮栽培的不够的话，他可能会升到沙洋家去啊。大家听过这个故事吗？没有，就是有一个出国圣人过去那个印度的种姓制度是父承子业，对不对？儿子要长大了要继承父业嘛。但是这个人是出国圣人啊，你叫他杀生怎么可能？就不杀怎么办呢？爸爸也急，妈妈也急啊，就把他跟一只羊关在一起，丢一把屠刀给他。他说：“这个刀没有见血，不准你出来。”结果是见血的，是这个圣人自杀，就是他的政见栽培到这种程度啊，宁可牺牲自己，也不愿意改变他的立场。所以我们说政见有这种折善固执的这种，要到这种程度，我们对于政见有没有这样子捍卫政见恐怕是没有。政见有两种政见一种是世间的，一种是出世间的。世间的就是五乘共法所要讲的，出世间的政见就是我们未来在中世道跟上世道要介绍的。我们不要看不起这五乘共法经上说，假使有世间正见真上者，虽复百千生，终不堕恶趣。你对善法有这种折善固执的心理就是打死你不做恶事啊你就不会堕恶趣。这是必然的事情。所以我们说皈依佛法，你有的胜利就是这样子啊。你不会到险恶处去，只要你听从佛的教导，那也不是很难的事情，因为你稍稍认真一点去思维啊，我们就容易能够启发自己的善心啊，启发的善心就不容易造恶啊。我们就算退步一点啊，就算造了一点恶是佛教徒都很容易出来，因为下面的业果的道理我们会提到。因为你有点惭愧心去造的业，这个业就叫不定业，不定业就是能够转变啊。菩萨要救度你也可以，如果你是像那种，比如说你万一倒霉，你以前在中世纪是当那种教士，对不对？然后你判别人是异端，把别人烧死了而且还很高兴，就认为你为了天主做事嘛，你当然是很高兴嘛。这种做了恶事还发随喜心的， 这种就是决定的恶业，是不可以改变的。而且你到地狱去应该会很久。那我们说那个发了菩提心的菩萨齁，因为还没入圣地啊，犹堕恶趣有没有？初发意的菩萨犹堕恶趣。堕恶趣齁是堕恶趣。你就算你到地狱齁，可能是拍球地狱啊。拍球地狱指的是你到地狱的时间很短暂，就像拍一个球马上就跳起来，就这样。释迦牟尼佛过去齁，最后一次到地狱是怎么回事？就他在地狱的时候齁，那个牛头阿旁啊，就是令两个罪人齁拉那个铁车，那牛头阿旁在后面就是用铁的鞭子去抽他们嘛。那他的另外一个同伴就倒地不起，好，那释迦牟尼佛就发一个好心啊，在因地在地狱的时候，他跟那个狱卒说哈，你不要打他啦，我来拉就好了。那牛头阿旁就大怒啊，就拿那个就很用力吼往他头这样敲下去，他因为这么一敲就死了。死了以后呢？本来在地狱的众生是死了又会复活吗？他死了以后就出地狱，然后就没有再回去过。这是释迦牟尼佛因地的故事。那他为什么有这些善心？就是从三宝里面栽培来的。我们齁就是说一生南无佛皆共成佛道的道理就在这。你有一些好心齁就要保存它长养它，那它将来就会有大用处。接下来讲什么是正命齁。正命就是正确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要过活嘛，对不对？在家人过活，出家人也过活，所以说正命就有两种，一种是在家人必须要信受持的，就是食衣住行这些经济生活都要合法得来啊，不要偷抢拐骗。我们说现在是商业的时代嘛，就是商业讲的是吗？连孙子兵法都可以用得上啊，就是阿谀，有一点残取的意思啊。好，就是要跟人家竞争嘛，难免用一些手段。但是佛教徒哈，就要尽量避免这些不正当的手段。哦，你有说合法节税嘛，哈，但是你不要就是走在灰色的边缘去逃税啊。这些都是我们很容易去犯的，在家的生活就有种种的这些诱惑。我们看最近不是很多校长嘛，都被扯上这些官司，这其实是 为人师表，这其实是非常不光彩的啦。但是有没有佛教徒犯这些事？也有嘛，对不对？可见他们就是正见正命都没有成就，下士道的共法都没有成就，那还要谈什么三乘圣道？那还差得远呢。连什么？连安稳的下半生都求不到。你看这种名称哦，恶名恶称，将会跟随着他还有他的小孩，这是很苦的事情。但是哦，就是真的这样，正见没有栽培，心胸不够广啊，上求佛道就是我们眼光是盯着佛这个位，我们说我们要上求佛道，怎么会区区的几百万几千万心就动了呢？这是很奇怪的事，就是在圣道上栽培真是不够啊，世间的诱惑就对你来讲就是有影响力。我们说这个都不是一个佛教徒应该有的行为。正命啊是非常重要的，在家人必须合法的有经济行这经济生活。那在家怎么样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呢？出家就要符合佛制的以乞食为生啊。乞食就是不依靠四种食。什么哪四种食呢？佛经讲的说有下口食、养口食，对不对？有听过吗？四维口食，起食，这四种食，那个出家人是依 第四种来维持自己的生命。那什么是下口食？下口食就是种植啊，就是农夫这个职业。哦，养口食是什么？仰观星，星宿啊，哦，就是说风说雨，就是预测天象这一类的，这叫仰口食。那翻口食是什么？啊，对不起哦，还有一个翻口食，他们就是替人家通食的，作为食者啊，就是众界可以这样讲啊，替人家就是沟通，有没有？等于是一种通使四方，哦，就像一个使者一样，哦，你做贸易的其实也是这样，把那个货那个比如说把那个工厂的货物提供给那个价钱好的地方，这需要一个连结的一个角色嘛，其实这都是翻口食啊，哦。那第四个是四维口食，指的是普世吉凶这种工作，出家人应该要避免的。只有呢清净起食活命，哦，这才是出家人应该要保有的生活的合法经济来源的这个范围。这个在《杂阿含经》里面，哦，有提到这四种事，就是一位，哦，外道的比丘尼，哦，他问那个舍利佛说，你们依靠什么过活啊？他说你是那个下口食吗？不是。你是养口食吗？不是。你是翻口食吗？不是。四维口食呢？都不是。那你怎么过日子呢？好，注意哦，这个舍利佛回答他说什么？以法求食而自活也。以是因，以法求食就因为哈，因为法，所以呢勉强去要一些东西来维持自己的生命，我就是这样过活的，就是以法求食而自活。哦，这个就是起食的定义。哦，听完这个比丘尼赞叹这个那个世尊的出那个在释迦牟尼佛，哦，这边出家的比丘，他说，哦，这种生命才是最尊贵的。为什么呢？因为以慧为命嘛，这个必须维持的生命，我就用最少的力气，哦，用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去跟人家要，哎，祈求别人的帮忙，哦，让我能够继续追求真理。所以这种食呢，是出家人最尊贵的一种维持生活的方式。我们看这个出家的正命，哦，这个历朝历代不一定是这样，哎，在明代，对不对，哦，明代的清规呢还规范了，哦，一场法会要收多少钱，都有公定价格的。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这个是朱元璋的德政啊，他因为他出过家，他知道，哦，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僧人，哦，会跟丧葬仪式勾上边，是从宋代开始的。然后之后这个历朝历代，哦，宋朝的政府还知道一点，好像知道一点正道啊，就是说他发布过一个命令说，哦，僧道不能够送死人上山头啊，就可见得我们知道说我们僧人，哦，跟这个丧葬仪式是什么时候挂上边，就是在宋代嘛。到了明代这个生意是好得不得了，就有人，哦，会漫天喊价，还有养了一群，哦，鱼茄僧。鱼茄僧就是他可能剃头啦，哦，但是在家是有老婆跟小孩，然后有佛事的时候呢，他就出去，那个衣服一穿，哎，他就变出家人了。到了朱元璋领政的时代，哦，把这列这些人是非法，抓到要杀头的，他就用这种霹雳手段，哦，杜绝这件事情，而且呢，替这些金灿佛事，哦，规定公定价格，不能漫天喊价。那说实在，我们也是这个时代，哦，我们说在家的佛教徒跟出家的佛教徒，哦，两边在正命的认识都不够深刻，出家的人不容易得到清净的供养，哦，他必须要去换取，就是这些用这些方式要办活动啊，但无可厚非啊，这是时代的因缘。 我们哈怎么样能够回到过去这个，我们说能够成圣成贤的这个团体，就是依靠着我们对正见、正命的认识，还有坚持。哎，这个是大家要来努力的地方。那好，那个这个是出家的正命，哈，与佛法相应的正命。这个经济来源要合法，哈，不奢侈、不吝啬的消费态度，这样就叫正命啊。正命不是说你要刻苦，说我们要知足吧，哦，少用。其实我们这样过于刻意，哦，在现在经济学的眼光，哦，是不利于经济的繁荣啊。现在不是那个希腊这个国债快爆了吗，哦，现在有那个，其实这些经济学家分析就是说，哦，欧盟用的这个这些，就是说你国家，哦，要砍掉很多预算，很多人要过着非常辛苦的生活，哦，大家要挨饿，这样经济怎么繁荣了起来？因为经济就是一种交换嘛，供给跟需求的一个关系。我们如果哈限制，就是说让大家的生活，政府不愿意支出嘛，大家生活水平都下降哦，谁愿意消费啊？那不消费，你的经济就趴在那里啊，国家就没有生产力了，这是一个两难啊。好，所以我们正确的正命哦，不是说哦，好像公孙布备，我的衣服要一补再补，不是这样，就是一个适度的，不要炫富哦，啊，应该要正当的来过这种经济生活，这就是正命了哦，这样才能与佛法相应，否则人生就不保了，还要谈了生死啊，对不对？这是如果说这样都能了生死，那代表这种圣道好像也有点问题嘛，哦，好像那杀人放火都可以得圣道，那这还有公理吗？是不是？那印老讲到说，在抗战的时候，香港有居士念佛很虔诚哦，他要供养印光大师一个别墅让他来安居，因为战乱的时代嘛。你看印光大师问他，你的谋生方式是什么？他说他的家业是制酒的，啊，你放弃制酒的行业我就来。那居士舍不得，印光大师就是大师嘛，对正命的坚持是这样，你不放弃我不去，因为这在佛法来讲，这个业报是不得了啊！你让人家糊涂，对不对？人家糊涂，最近也是因为哈，哦，这是最近热点的新闻嘛，也是因为酒的关系啊，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可见的这个酒哈，哦，是不好的。那你如果自酒哈，哦，你可能会有的业报，我们说你可能会得精神病啊，因为业报是这样，所以这个可能啊，齁，那业报是非常复杂的。如果学佛齁，学到这样连正命都不愿意修齁，我们说这不只是你自己啊，是整个佛教都是因为这样衰落，因为你连这种齁，就是说遵守法律都做不到的，那你还谈什么，就是这样子啊，就你还谈什么说出世间的圣道，说超越世间的价值是什么，就没有资格，你讲出来别人不会信的，哦，这个对佛法来讲都是一种伤害，哦，所以学习佛法要栽培这两件事情，哦，所说正见者人生之正观，正见是人生，就是关于宇宙人生的正理、哦，这个就是人生正确的见解，也是正确的人生观，观察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哦，人生到底是什么，就是生生世世的轮回啊，那我们在无尽的轮回怎么寻求它的意义呢？人生应该遵循的正道又是什么？什么是道德的标准，哦，我们从这些问题要正确的观察，然后呢经过思维成为自己哈，哦，坚定不移的信念，这个就叫做正见了，哦，我们说这个宇宙人生的道理，对不对？我们说儒家君子是不是要培养，对不对？培养什么？ 其实就是告诉你伦理道德。但伦理道德大家都知道嘛，哈，说我们做人应该怎么，但是有没有问过自己，我们为什么要道德？就是我们道德对我们来讲是什么意义？你看儒家哈，就是他在形而上学去建立一个坚固不移的理论啊，告诉你人是绝对要有道德的。我们之前常讲，就是孟子讲的四端嘛，哈，这个是从先秦哲学哈名实之辩来的。既然有人这个名称，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孟子认为就是这四端嘛，好，我们之前有讲过了，这就是在形而学上去建立他人必须要道德的立场。那荀子怎么来建立他呢？说人而能群啊，就是人能够做 万物之主，就是因为人能群。我们决定从树下爬下来，从山洞钻出来，我们共同集合成一个社会，推举一个王来管理众事。从这样的开始，我们就注定人是万物之主。我们这样聚集起来，也不是盲目的就能聚集啊。我们必须要有理智，这个理的法度哈，包括社会的建制，像封建制度，谁尊谁卑，然后好，父父子子，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好，这些关系必须要确立。什么是道德？什么是不道德？最低的底线就是法律。这都是在理的范畴里面。人因为有这些制度，是共识到人非常脆弱。我们没有狮子老虎的利牙利爪，没有牛的利器，但是呢，这些牛啊马都是被我们使用了，就是因为人能够集合所产生的力量。好，所以荀子在实用的角度上来说明这个伦理道德为什么我们要遵循它，为什么它是成为人的根本。从一边是从形而上学的角度，一边是从实用的角度来解释，都是在加强我们对道德的信念。好，那我们对于佛教徒来讲，是应该在上求佛道的这个角度来讲。好，因为我为什么要有道德？因为这个是成佛的一条路。我们对于成佛的那个信愿心越强，我们对于正见跟正命就能够坚持，那就是一圆满的理解佛道以后，你才能培养出来的气质，也就是为什么出果圣人才能够正见具足嘛，绝对不违反正命这个原则。好，这个不急，我们先从成佛之道这部论慢慢的来培养。好，这个正见就是思维人生的意义啊。我们对于佛法对于从佛法的教典里面确立了人生的价值，确立人生的志愿，这个就是正见。这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是生生世世都重要。就像在汪洋里面这个船有了一个舵有了一幅航海图，你在茫茫的大海知道你要往哪里去，你不知道往哪里去，茫茫大海那是非常恐怖的，是不是这样？那在家信众佛常讲的得正见，特别是在家信众，就是极为难得啊。在家要因为诱惑多嘛，刚刚讲过了，所以要栽培一方面也是时间呐。你要正见宇宙人生的道理不是这么容易。一句两句话就是什么不吃杀人不吃，就是这样这么简单就讲完了，并不是这么容易的，它需要一段时间的栽培。正见需要时间在家，在我觉得在家，过去我们也是在家，但是就是觉得时间就是一个大问题，你必须要工作嘛，哪有这么多的心神去思维这个就像我们刚讲的那个一般人啊，跟伽利略的心情不一样啊。你管谁绕谁，反正太阳明天照样出来嘛。但我们人的程度就是在这边分出高下嘛。好，一边是有智慧，一边就是你就是随波逐流所以 在家，但是在家也是可以得正见的。过去的佛教徒在家不是一样证圣果吗？所以也不要妄自菲薄。如果有人虔诚的信三宝、乐善好施、明白佛理，这就是一个典型良好的佛弟子。可是衰老到来，有的人道听途说，说什么营养，虽然自己吃素都十几年了，但是他去吃荤了，有这种人嘛，有的病，不要说那个在家，有的出家人都还会这样，就是出家很注重养生就对了啦，好像就是把自己顾好就是修行了，遇到困顿去求神问卜啊，这些事情，经济不好就去求财神，这些都等于是说证件都不是很稳固啦。我们最近我们在我们的那个佛教圈里面不是都有在推行什么儒家的这些劝善的书嘛，就是了凡四训这一些啊，虽然它有一点启发的意义但是是非常基础的，它在过去是为了就是士农工商这种阶级去宣说的道理。我刚刚讲的孟子荀子这些是对知识分子讲，也就是士的阶级以上，说人为什么要有道德，但你跟工商农工商这些人讲很难用这些道理，因为他不关心，再来就是讲什么听不懂，那你就要用一些故事来包装那就是我们看的殷志文，有没有？其实殷志文讲故事是很好听的，但是就是有一点违反了业果的道理，我们后面会提到。特别是很多像那个了凡四训，他做善事要跟鬼神告知，然后他不是发一个心说我要追求佛法，成就佛道去做善事，为了什么呢？功名跟利禄。但是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在那个《论语》有没有看过这句话？说“君子固穷”，有吗？有吗？这个是那个孔子在陈国被围绝粮多久啊？三个月是吗？三个月可能早就死了，反正就绝粮一段时间那个随从的弟子饿得爬不起来。这时候子路这人是很冲动的。他受不了了，他就问孔子说：“君子难道也会穷吗？这个穷不是说贫困啊，是没有路走啊。这个穷不是贫困的意思，是没有路走。贫穷还好啊，现在是没路走啦。君子难道也会这样吗？”那孔子就讲说：“君子固穷，君子也会没路走的。小人是烂矣啊，就是。”小人遇穷则施滥矣，小人遇到穷的就会放弃自己的自节，穷就是我们说贫贱不能移嘛，君子在贫贱的时候要跟贫贱相处，不能够动摇自己身为一个君子应该有的立场，你在道德上是不能够松手不能够放松的，就算是穷苦穷到穷途末路都应该要这样坚持，这是孔子的精神嘛，但是你很难跟这些比较基层的这些人民这样讲，通常都要一些故事的包装但是都是劝善，我觉得都好，但如果我们停留在这那代表什么？就是佛教徒的程度已经差到一个地步了，需要这些鬼神的奖赏，这是墨子用的方法啦。墨子说那个鬼神会做最后正义的审判，对不对？外教是上帝嘛，墨子讲的是鬼神嘛，只有孔子他比较理性他是先秦的孔子是这样但是到董仲舒以后就有天人感应说但那时候的宰相也很惨因为他们都要观天象他们觉得说那个上天有命嘛，如果他上天撤命就代表你这个王朝就完蛋了，然后就有人会推翻你的政权 所以齁，他们就要观心相。如果心有异相齁，有的时候连宰相都要丧命，都要牺牲生命，因为代表说那个上天怪罪我治理人间治理的不好。这是天人感应说，就有点阴阳家，阴阳家的味道。但我们从正见正命里面栽培的齁，齁就没有这些玄妙的色彩啊，齁故事很好听啊，可以启发我们演宗教的情怀。但是在理智的世界里面齁，就显得有这么一点不正确啦齁。这边讲所谓正见者人正之正观齁，在家佛教徒要获得正见齁，需要更多的决心齁。佛说世间正见经文齁有一定的文句，现在齁分作四类齁。世间的正见就是判断善恶的分际在哪里呢？我们从这四句偈里面来理解善恶的分际在哪里。心净或不净，利他或损他，善行不善行，佛子应谛察。齁，第一个，我们要正确的知道说这个人世间是有道德的，是有善恶的分际的齁，不是像这个唯物哲学的这个外道啊。有当时候佛的外道齁有怎么讲的，他说没有杀戒这回事，因为他怎么来理解世间呢？他认为这个世间就像很像原子论的道理啊，就是好物质的基础集合在一起所形成的生命体。那这个物质跟物质的基础之间齁有空间，他们不是互相接触在一起的。所以你一把刀划开齁，把一个人的命断了齁，其实只是让这些物质分散而已，所以没有杀戒这件事啊。听怎么会有这种谬论哦？那要不然你给我杀杀看嘛，对不对？但是当时候的一个唯物哲学有这样的理论，我们现在不相信来世的人哦，也可能觉得死就是要不是有法律的制裁哦，我可能杀人我都不觉得有什么哦。现在有这种道德的这种人感，其实就是唯物顺势的外道。但是我们哦，要避免这样的哲学理论齁，我们应该在佛法里面要深信有道德这件事情，而且齁轮回的法则是依着道德的善恶取决于六道的生成啊，你六道往哪一取是根据你这一辈子的道德，我们要深信这件事情。好，善恶不善的标准是从心，第一个是心净或不净嘛，齁。心净是善的，不净就是不善的。什么是心净呢？心净就是无贪、无嗔、无痴。这个在齁阿毗达摩里面有介绍很多心法，对不对？有善的那一类，有恶的那一类。我们齁看过这一些定义齁，什么叫无贪、无嗔、无痴？我们要记住它的相貌，然后拿这些相貌来跟自己的心对照一下，哦，不要说你发过脾气才说，哎呀，我刚刚不应该发脾气，那就有点后知后觉啊。我们知道这些名词就是用来对照自己的心的相貌，心有一个相貌，贪有一个相貌，你现在贪心动了就有贪的相貌嘛，大家要懂得辨认它。心啊，净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心不净就是贪嗔痴，然后或者是种种的烦恼，无惭无愧啊，这些都是不善的相貌。好，所以我们这些，我们说儒家的经典也可以多看了，我们就知道善恶的分际在哪里了。好，然后呢，第二个是利他或损他，从自己内心上来讲，也从外部，对不对？你是内心的一些意念的，只是一个意念，这些意念哦，就是失业。思业会发动身口去造作，好，我们如果说我们，比如说我们有娇慢，对不对？我们讲出来话就是那种娇慢的气息，对不对？然后你行为，你有钱，你很娇慢，你那个举手投足就是一个炫富的那种样子，好啊。其实这些就是根植于思想而显露出来的行为，好，这些行为有些是利益他人的，有些是损恼于他人的。基本上有利于他人的就是善业，不利于他人的就是恶业。 我们要避免就是损人，损人利己的事，这绝对是恶的。有些事情是最好就是利人又利己嘛，那没那么圆满，也应该损己利人。好，这个是善业恶业的标准。好，我们从内心跟对别人的影响来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好，行就是动作，内心的动作就叫意行，发动于身口，一个叫身行，或是语言叫语行，这些都有善或不善。所佛弟子或继承佛陀家业弟子应该要审地的来观察，不但要确实相信有善与不善，而且还要善巧的分别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在这仔细的分别里面形成一种坚固的信念，坚定不移的正见，就是作为我们行事的准则。我们常常听闻这种道德理论，不是从音字文这样，而是应该更深广的去追求，什么叫道德，为什么要道德，我们说这是利人的根本嘛，要不然你不要叫人好了，对不对？我们不能够，我们虽然根植于动物，但是我们有不一样的地方嘛，我们应该把自己的长处启发出来。好，所以我们说华夏的文明，为什么这些蛮族啊，我们蛮族常常游牧民族的武力有很多朝代是胜过 汉民族的，但是为什么一个外族到我们 汉地来占领我们的土地，每一个朝代都急着想要汉化学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确实有我们的文化有长处的地方。不管你用荀子的角度，实用的角度来看，或是从孟子形而上的角度来看，确实道德就是一个硬道理啊，在过去的世代是这样子。那我们这样在佛法里面学习，确定这样的正见，不要被现在的一些唯物思想，特别是现在商业发达，讲民生主义的这个时代，变成说好日子是唯一的标准啊，其他的这些尺度好像都可以随着这个可以加加减减，这样就违背了是佛陀正命的教示。好，我们今天上课就到这里。